Just Pod.
There anyone home? Come on, come on down. 新加坡的街上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大家都不太戴口罩，挺佛系的。自从有疫情以来，海底捞现在不排队了，我可以直接 walk in， 但是你进到里边之后还是发现大概也是差不多坐满。
日本的公务员是这样，日本公务员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不停在被人骂的一种印象，他被人骂了可能有10倍以上吧，跟平时比起来。
那大家是怎么骂他？他们是有特定的跟民众沟通的渠道吗？
你完全可以跑去政府门口说，啊，我小孩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些人不行啊。
那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我上个礼拜有一天到我们 Grab 的另外一个办公室去找人开会，我当时在那个表格上面诚实的写我咳嗽，于是他们就不让我进了。他说，那你把要跟你开会的人拉下来到 lobby 来开。于是我约的这位老板就从楼上自己下来到 lobby 跟我开了个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不合时宜，我是主播若涵。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已经在逐渐反攻当中，但是我们仍然都在非常紧密的关注目前的疫情情况。而最近我们其实也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国内的新增病患人数在逐渐的降低，但是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进行大爆发。所以这一期播客我们也想将目光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具体聊一聊在东亚地区以日本和新加坡为代表的疫情防控现状。我请来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 Cecile。
大家好，我是 Cecile。
然后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的搭档长远会和另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朋友进行连线，然后为大家呈现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一手的见闻与信息。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聊一聊日本的情况。首先我想问一下 Cecile， 就是你身边现在在日本居住或者生活的朋友，他们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我问了有两个朋友，
嗯嗯，
然后反应其实还不太一样。其中一个朋友他就是觉得这整一个事情都非常的有趣，因为大家会去排队抢东西啦，包括比如说有些店人会变少啦，觉得就是没有日常的感觉，还挺开心的。
对，他心态是八岁小孩的心态，就好像小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要提早下课这种感觉。
嗯，对，
就很兴奋。
是，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在日本扩散，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忙，所以他就还挺不开心的。但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会觉得之后安倍可能会有很大问题，嗯，因为他已经连任很多届，而且支持率一直都很高，
嗯，
但之后就不好说了。
所以你这两位朋友都是就是日本人，
对，
对吗？
日本人。
OK， 那位就是工作非常忙的朋友，请问他是政府机构的人员吗？
啊，他其实不太想让我说，但他其实是公务员。
哦，
然后他为什么这么忙呢？是因为他是就最近日本才开始说最好学校不要开，就是停止上课这件事情嘛，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小朋友，然后父母又要上班，没人去照顾他，所以那小朋友会被放到一些就类似于托儿所这样的机构，然后他就需要去帮忙。日本的公务员是这样，日本公务员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不停在被人骂的一种印象。他跟我说，就是他被人骂了可能有10倍以上吧，跟平时比起来。
哦，就在这段时间内。
对对对。
那大家是怎么骂他？他们是有特定的跟民众沟通的渠道吗？还是
你完全可以跑去政府门口说，啊，我小孩怎么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些人不行啊。或者是我把小孩子送到比如说是托儿所的时候，肯定是有政府相关人在接待嘛，你就可以直接说，啊，这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没有好好对应这样。 我在日本的时候，如果去比如说市政府办事情，就每一次都会听到有人在骂，就是进去办事也不是说骂，不是大声的骂，就是很普通的说我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了，什么还没有办好，这个事情上次文件已经齐了，已经说了，什么还没有办好，就类似于这种。
就是他们去挑出政府的毛病是件非常常见的事情，
对，非常常见，
面对面的。
对，
那一般你朋友会怎么应对啊？
就肯定会实话实说，安抚情绪啊。就是这些家长肯定也是知道现在情况比较怎么样，但是就即便知道现在情况危急，并不代表你不应该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因为你要说出来他们才会去改进，才会就是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好嘛。
嗯，
对。
诶，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为了录制这期节目，我其实也跟一些在日本生活的中国朋友有聊过。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眼中，大家总体上感觉日本还是挺淡定的。
对，
就首先交代一些背景信息，就是我的这几位朋友他们是生活在大阪，就是我朋友感受，因为他可能同时接收中国的信息也接收日本的信息，所以他就会知道国内其实早于一个月就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就包括封城啊，然后大家就是囤积物资啊，这样比较恐慌的状态。相对而言他会觉得日本就是生活秩序什么的还是挺正常的，
对。
然后大家该上班也是去上班，但是可能唯一有一点点区别的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有一些小学我看他们分的还特别的严格，就是小学四年级以下的学生是不要去上学了，但是他们也会考虑到双职工的父母，如果你爸爸妈妈都在上班的话，可能学校还是会就是实行一种类似于保育制，就你可能去学校也不是在上课，但是会帮你照看一下孩子。所以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日本好像并没有采取就是一刀切啊，或者是直接就让小孩啊回家这种政策。然后在职工方面的话，大家就还是都在上班。对，
其实是这样，就是日本政府不可能也不会发出什么命令你一定要怎么干，就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肯定会被反对，而且肯定做不到嘛。事实上这次政府提供类似于一种建议，或者说是强烈的建议，说我们不要开这个学校，让大家不要去上学。刚刚看了一个数据，就是并不是100%都关的，有一些自治体，有一些村可能99%都关了，但有些村可能92%，就会有这种不同的差距。然后基本上政府这么说，然后学校要不要关可以说是学校来决定的，但学校大部分都会关，但它不是因为政府的压力，而是家长的压力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压力，因为毕竟不安全嘛。对吧，
我其实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中国的朋友可能跟我说觉得日本人很淡定，然后我们就在推测说是不是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挺多灾多难的国家，那大家在面对这样的传染病的时候，大家对这个病的认知已经就是有了一定的基础，就而且他们因为面对过很多的地震啊、海啸啊这样的更大的灾难，就会更淡定一点。
我觉得更淡定一点的确是有，就是日本有一个说法叫黑瓦波盖，就是和平的白痴，就是因为日本在战后一直都没有什么波澜，然后国际社会上很大的事情，包括什么恐怖分子啊之类的，在日本都不太有，所以就不光年轻一代，就年纪大的一代都会觉得大部分事情都没什么所谓，所以的确比较淡定。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各大超市的厕纸都没有了这件事情，说明其实日本民众也没有说那么的不淡定。
啊，是吗？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跟中国不太一样，是日本就几乎所有的店啊什么的还是开门的嘛。然后我问了我朋友说，就是在市区啊或者什么地方基本上人还是很多，然后大家上班就是电车很挤，还是会很挤，只是大家都会戴口罩。
对，但是戴口罩其实本身就是日本的一个挺习惯
的
事情，就是花粉的时候大家也会戴口罩。所以在你看来，你觉得这一次就是日本的防控措施做得如何呢？
因为毕竟我现在不在日本，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好说什么，但我问了大部分人是不满的嘛。不满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钻石公主号，是这个翻译吧？
对
对,
对，是那个游轮。
钻石公主号的这件事情就政府做得非常不好。
具体的就是表现有哪一些呢？
就是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就把那个游轮停在了横滨的港口，然后就把那些人关在里面了嘛。然后关在里面了以后，并没有说在游轮里面分已经感染的区域和未感染的区域，包括一些就是船上的服务员，他们肯定两方面都要照顾，也并没有隔离，然后导致可能船上 原本并没有生病的人也会生病。
嗯，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就是他们大概可能过了一阵子以后，就让没有发烧没有感染的人直接坐公共交通就这样自由的回去了嘛，
没有
说
完全没有检测。
对对对，并没有说有什么测试，包括比如说你要在一个怎样的地方就隔离14天或者是什么，就是可以说政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嗯，
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政府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吗？还是说，
对，第一点是因为政府对这个病的认知不够，第二点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当时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怎么去检测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船上有4000个人。
嗯，是，
就还是很花时间很花人力很花精力的嘛。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日本政府对这个严重程度认识不够。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那艘船其实的它的船籍并不是日本，它的船籍是英国，然后这个船是属于一家美国公司的、
嗯、
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外国人，所以就日本是一个蛮说的难听一点叫谨小慎微，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想得很周到的国家，就是他们会觉得船上的那些外国人他们没有办法去对应，然后这艘船也不是日本国内的船，所以就整个说来就说起来就导致了这一个结果。
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就是这个邮轮上就日本政府对它的过于宽松的处理、
嗯、
然后我其实还挺好奇就是后来这个邮轮上的人怎么了，后来有一些后续的补救措施吗？
这个船现在还停在横滨，但这个船的什么就包括它的消毒措施啊，然后怎么样去这种方法还完全没有定下来，所以这个船暂时是还在那个横滨停着，
但是船上的人就已经完全都已经疏散了是吗？
对，然后船上的那些怎么说在上面工作的那些人，然后日本好像会准备一些房间什么的给他们，就是类似于隔离吧。
嗯，但是对于船上的就是有乘客来说，他们就没有症状就直接走了。
对，是的，而且这艘船放在那里现在还没有去就是检测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病毒啊，而且也没有去消毒，所以
这听起来挺匪夷所思的，就是大家已经知道那是个巨大的病毒爆发地，然后就是明确了要继续使用，但是没有明确要怎么去
对对对
去防治它。
是，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当时在国内看到的一些社交媒体传出来新闻，大家会觉得脑子里会有一个打引号的药丸的那种就是心情吧、
嗯、
就是觉得看到了这样很不作为的就是行为，与之相对的有没有一些是媒体可能没有看到但日本其实已经在防控的一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呢？
日本的媒体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在骂政府
不会表扬说
对对对，
比如说他的医疗体系，像我知道新加坡它其实是采用分级的，就是分级医疗体系嘛、
嗯、
因为我觉得客观上来说这个新冠病毒就是发展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它跟流感其实是死亡率是很接近的、
嗯、
那每年的流感都会来，我们并不会很慌张，我们也不会做额外的措施，包括像今年年末的时候就是办公室有很多人感染了流感，但大家其实并不会恐慌，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恐惧是来自于这是一个未知的病毒，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大家对它的毒性并不了解，大家不了解，然后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然后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去挤占医疗资源，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嘛，如果医疗资源紧缺的时候这个病的死亡率会上升到3%。
嗯，
所以我也在想是不是有这样一层原因只是让我们看起来就是现在别的国家他们其实比较佛系的在防御、
嗯、
本质上它没有那么可怕，让民众不恐慌才是更关键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如果你的医疗体系可能是比较健全的，或者是说你的发热门诊什么的是比其他的诊所是隔离开的，可能会大大的去降低这个病的死亡率。
就我不知道新加坡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医疗制度，但跟国内很不一样的是就日本是一个蛮健全的公民社会。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并不像中国这样你去医院看，就你一定要去国立的医院去看，然后要一定要在某一个定点的地方排队啊什么的。日本的看病大小病都是在当地诊所，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些私人诊所，在医疗这个方面可以说90%以上都是民间力量自己去应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说医院会挤爆，这种就很难会有这样的情况，很严重的人才会去大医院，就普通的病一般都会去就是家附近的门诊啊什么的。
所以你刚说民间力量是不是其实就是社区医院？
其实不是社区医院，因为它完全就是私人门诊，就是医生、
哦、
日本是这样的，日本就是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你医生出来你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去就是大学医院就是领工资的那种、
嗯、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开门诊，然后这样的门诊就是就跟怎么讲 我比喻可能有点不恰当，就跟理发店一样，就是一个社区可能有四五个门诊，有什么眼科啦什么牙科啦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发热你就去发热的门诊看就好了，然后如果医生就是看了你这个病觉得不行，他会给你写介绍信让你去某一个更大的医院。
明白。
嗯，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医院就是价格比较昂贵吗？
不会，日本的健康保险是覆盖所有的人的，几乎所有的药都是就是包括门诊费什么的都是报70%。
但对于私立医院的医生来说，他们的待遇会更好吗？就跟公立医院相比。
会，肯定。因为公立医院首先它很累，因为都是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然后救护车一般也会去送去那里嘛，然后人手也不足、因为日本毕竟年轻人也很少、所以就会很累，然后你拿固定工资，所以不太合适。社区的那些私人门诊的话，因为你是自己开嘛，你就完全可以就是自己定治疗方案，然后自己决定怎么赚钱这样。
是、但是你有去过国内的所谓的社区医院吗？
我没有去过社区医院，一般都去大医院。
对，我也觉得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其实可能我们家附近也有一些就比如垂杨柳发热门诊这种、但其实我也很少去，当然它其实本身还是公立医院，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动辄就会跑去朝阳医院，
没错，
看个病什么的。对，这一点确实是很大的差别。
对，
所以在这一次疫情的时候，你是觉得这些私立的民间的力量其实会贡献更大的作用，
对
是吗？
对对对，就算你去很大的医院，医生也不会接待你的。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吧，就是让它不至于造成严重的院内感染。但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私立医院的医生因为他们的医疗设备比较缺乏，
有一些医院就是因为是私立的，所以他们会打广告，然后会说我们引进了怎样怎样的设备，你们要来哦这种。所以其实就是它是一个以市场为标准的一个系统吧，就是、
对，它就是吸纳了市场力量嘛，它会有竞争，所以它就会不断的想要更好。
是，你投资的多，病人来的也更多，你赚的也更多，所以就是一个良好的循环。
这样听起来还挺好的。
我以前住日本的时候，我家附近就有一个牙科还蛮厉害，甚至还有可以拍 CT 的照片。对，就很小的一个门诊，就是进去就两个房间，护士也只有一个人，医生就两个人，就这样。
但谁去监管他们呢？也是日本的就是医疗政府机构吗？
可以说我觉得应该是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政府管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多，但他们有很多 community 就是自治体、像日本的话是由日本医师协会、然后当然你考证是需要通过国家资格的就是一些证书嘛，但是基本上你拿到那个证书你就可以去执业了。还有一种就是公民的善意吧，就是很少会有医生说去造假，或者说我去造假拿一个资格，因为你很容易就被暴露，然后就会被罚款或者是被送到监狱去，没有人会这么干。
那其实我在跟我中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一个让我挺有共鸣的故事，就是他说到他的妻子就是楼上住着一个独居的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的工作应该是拾荒吧，可能就主要工作就是收废品什么之类的，他就买不到口罩，也是因为口罩是在商场里面就很快会被卖光，但是他又不会使用亚马逊这些网购手段嘛，其实就挺容易让我联想起就是我在新闻报道里看到那些在湖北的一些老人的故事、因为日本其实是一个独居老人很多的一个国家，
对，
然后我不知道在这些大灾难发生的时候，就对于这些老人他们的安置是不是也是靠社区去提供一些帮助之类的。
你可以这么说，就基本上日本他们会有一个叫町内会的东西，就是写成中文叫町内会，就是他任何的一个 community 都会有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些家里选出来一些成员做一个组织，平时包括比如说过年过节会有一些活动、然后遇到这种问题就大家会互相帮忙，就不要说这次灾害，其实日本海沿岸就每年都会下暴雪，就是下到那种你没有办法出门的那种，当然会有警察也会有自卫队，如果严重的话，就一般来说那些就是町内会的人就会去投送物资啊，就会互相帮忙。对，然后说到老年人这件事情，就是我那个公务员朋友他之前讲过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还蛮打动人的，就是日本的社会尤其是就是政府机构是以最弱势的人为基准来做事情的，就是如果一件事情这种没有办法动的老奶奶没有办法办到的话，他们不会去推广。也就是说像比如说中国的这种微信登记呀、还有包括什么微信支付啊，老年人肯定不懂，在 日本就完全没有办法推广开来，是因为最弱势的人没有办法去做到，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其实首先日本在没有就是中国这些就是 cashless 就无现金支付的情况下，他们买东西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
那倒是，
对，就方便的原因在于是类似亚马逊这种物流非常的发达，然后第二是便利店非常的发达，就是在日本便利店你可以汇款，你可以复印打印，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而且是就现在虽然不是这样，但之前一直都是24小时营业的嘛。就是偏僻的农村会有一种小的商店，它会定期卖那个就是生活用品啊什么的，甚至像Jump这种很厉害的杂志什么的也会有卖。对，它其实不需要，日本的社会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方便所有人的这个方式来设计的，所以它之后也只会以方便所有人的方式来就是进行。我觉得就是无现金化，包括像腾讯微信就是 WeChat Pay 这种东西，它可能会在之后成为主流，但那也肯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长到现在的年轻人
变老了。
对，
感觉好感动啊。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最早会有这样的意识呢？
就是其实民主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要尊重人吧，
尊重人权。
对，然后这个人并不是说是年轻人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而是所有人。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可以选举嘛，就是老龄化也代表说老年的人拥有更多的选票，如果老年人觉得不方便，他们不会投这个政党，然后政党肯定会下台，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去推广。所以其实也是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有不同需求的人都有正当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并使这件事情在社会上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些正面的影响互相去制衡，互相去交错，就导致日本变成了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吧。但是那个安倍政府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日本人会觉得安于现状是最好的，就是政府你一旦什么都没做，就是你安稳稳的做了一些大家都认可的事情，但结果还是很差，那大家就觉得啊没有办法，那就这样吧。就包括日本最近可能30年一直经济停滞嘛，就是因为政府即便做了什么事情，它也没有什么好转，所以大家就觉得啊那就这样吧，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这次的话是日本做了，就是日本政府做了很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或者是就是很不好的事情嘛，尤其
是说在疫情期间，
对对对，尤其跟周边国家相比的话。然后我说的周边国家其实这样说是不太好，
主要是指的韩国、新加坡，懂的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政府就很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所有学校关门的这件事情，其实日本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宣布的特别特别的突然，
也是没有留给大家缓冲的余地。
没有，
那我估计要封个城，日本人要封了。
肯定会封，就是封个城，那你这个政党就你这政府就不要干了。大家会普遍觉得说你这个政府高高在上，并不知道我们普通老百姓在干嘛。以前可能觉得并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就是当面迎头痛击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了。
其实他们也有文章就是在分析说，这一次之所以日本政府这么不作为，也是希望他一路下来都是一个很平顺的，最后结尾也是一个很平顺的一个景象。那他可能最后是不希望去折腾出很大的事情，或者是其实也会有多少有一点说这个事情能压就压下来，然后还有东京奥运会呢，如果没有爆发的话，那当然是对我们这个党的形象也是很好
是
很好的一个结束了。
是的，而且还要回忆一下，就当时包括WHO 也并没有说这个病毒是有多么厉害，就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虽然我很不喜欢安倍，但是要帮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那个就是轻率的这个行动也多少是有一点理由的吧。
就是确实国际上发出来的警报是没有那么
但
是难道说中国这边的消息其实对于国外就比如说日本这样邻国来说他们是接收不到的是吗？信息流通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畅。明白，那这其实可以解释。那最后其实我还是想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就是说就这一两个月我们都经历了就是国内疫情发展的状况，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大家也都挺愤怒就是湖北政府他的各种行为，最近就是言论会有一些转向啊，就是大家看到美国的情况，看到欧洲的情况，看到东亚的情况，然后就会说哎呀你看其他国家政府其实也很不作为，那是不是就是不能说明我们 有那么差。借着这期播客节目吧，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是 priority 的问题，就是优先度的问题。就好像国内有很多声音，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立场，就觉得我只要让这个传染病消失，我做任何牺牲都可以，我可以牺牲我的个人情报，我的出行便利，然后中小企业的利益，然后大家的工作，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牺牲。但事实上这个社会并不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就这个社会它是需要运转的，就是防治这个防控这个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当然防控也是非常重要，毕竟关乎到人命嘛，但是比起这个还有更重要的目标，甚至说有一些底线是不可以触碰的。就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比如说不应当就让政府随意的限制人的出行自由，然后随意的去强制性的要求店铺不能够营业，然后强制性的要求所有人都要戴口罩。事实上那个之前意大利不是还有说很多人反对说要戴口罩这件事吗？我看很多人还在嘲笑他。其实我是很支持意大利的，因为即便当时来说这个病它并没有说传染到这么的严重，然后你要强制戴口罩，它只会造成大家第一去哄抢，然后导致口罩短缺，然后这会造成医疗的工作者，包括什么公共机关的那些工作者没有口罩，然后导致真正需要的口罩的人没有办法得到保护，然后他们反过来还会成为传染这个事情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关节点，然后就是一个恶循环嘛。口罩当然我觉得可能需要戴，这个其实还没有定论，就是到底它有没有用嘛，
有用处有多少。
对，但一定要保证的是这些口罩肯定是先优先考虑医务人员，考虑就是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的嘛。
对，我其实也在想，就是当你用一个非常严格的手段去防控这个事情，和你给一些口子让大家能够自由的做自己的事情，到底哪一边的副作用更大？因为我最近看到越来越多的次生灾害，包括我身边朋友正在经历的，我有朋友就是的家人最近这段时间检查出癌症，然后他只是在南京这样一个疫情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医院除了急诊的手术以外都停掉了手术。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意味着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就是对于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来说，他可能时间对他来说就是生命。我今天检查出了这个病，你们不给我马上进行手术，拖一周两周，拖到疫情结束，我的病可能就已经蔓延到全身，这可能对我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本来我可能可以活两三年，或者是活更长时间，因为及时做手术，但是你耽误了黄金的治疗时间，可能就会让你的癌症蔓延，就很难再控制。除了癌症这种疾病，还有像尿毒症，还有像很多的需要及时
小孩，
对，及时化疗放疗的这种病，你可能耽误了几天的时间，对于一个人他的摧毁性你是难以去用数字去估量的，而这些数字其实都不会被写到统计报告里面。就这种次生灾害太多太多了。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例子，包括像在北京的武汉的人，他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但是就是要被强制隔离。
对，
然后有一些很形式主义的做法，比如说我朋友他是北京人，然后他自己的房子也是业主，但是他就是不能出门，然后他需要就填上十个表格才能够拿到一个就是出入证。就这种事情我最近听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让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正常吧。
所以就是还是各个国家对于什么更重要，怎样的东西是底线的认知不同。但我觉得其实那些灾区的人其实对中国政府的做法可能也还是有怨言的，只是他们表达了也会被删除。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有想法。就最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吧，就是我那个做公务员的朋友刚刚跟我讲了一个就是他最近遇到的事情，然后他觉得很难办。这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那些小朋友就是没有办法去上学，不是要去那个托儿所嘛？有一些或者说应该说蛮多的小朋友家里都很穷，然后就买不起口罩，因为日本现在口罩非常的贵，就会有一些家里有钱的家长会过去抗议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给小孩买了口罩，但是还有一些小孩没有戴口罩，这样是不是很危险？但是你这个东西又没有办法去安抚两方的家长，然后这就是一个很无解的事情。他觉得他非常的苦恼。
在日本不是社区自助吗？这些
是的
贫困家庭。
对，在制度上你可以说是社区自助的，但是就是这种贫富的差距，包括人和人的不同，肯定还是存在的。
贫富差距是个全世界共同存在，且不管是什么体制都
对，肯定有
无法解决，
肯定有
的问题。あと少しだけでいい。もう少しだけくっついていようか。 在我们节目录制完毕后的两周时间里，疫情正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截止到3月15日，日本确诊病例达1395例，其中治愈511例，死亡26例。接下来，长远将和定居在新加坡的 Doris 一起聊一聊新加坡的防疫情况。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天河联盟成员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航班飞往新加坡。
同样是截止至3月15日，新加坡确诊仅212例，治愈105例，零死亡人数。可以说，在这一次疫情当中，新加坡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
那 Doris，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 Doris， 我是 Grab 的产品经理，目前人在新加坡。
你近期肯定知道我们所有人的关注重心，生活都被改变了，大家都在关注着疫情。那你能现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现在 What's going on 在新加坡，就是整个疫情的情况和现状吗？
新加坡的街上面的人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大家都不太戴口罩，主要原因是一也买不到，二呢政府也认为没病不用戴口罩，这个是确实跟大家讲的没差别，挺佛系的。同样的，我们也发现新增的病例实际上逐渐的在减少，大家也不见得真的很恐慌。我在办公室有见到大家大概零星几个人戴口罩吧，其他人都不太戴口罩。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分成了 AB 两个组，然后轮流的到办公室去上班，比如说这个礼拜是 A 组的同学上班，下个礼拜就换成 B 组。我其实因为自己怕死啊，作为一个经历过 SARS 的这个时代的人，我就非常怕死，我已经躲在家里面在家工作第四个礼拜刚结束了，所以我四个礼拜里面只去了办公室一次。正好上个礼拜我们知道我们楼上的 Facebook 新加坡的办公室出现了一例确诊，所以在这一例确诊发生之后，我想下个礼拜应该我们没什么人打算到办公室去。
你们楼上的邻居发生了一例确诊，这一栋楼还没有被封掉吗？
这个大楼管理处很快就给我们发来了消息，然后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消毒了所有的公众地方，包括所有的这个电梯，楼上这个 Facebook 他们办公室的这个地方，因为 Facebook 的办公室那一层就关了。就是给一个背景信息啊，就是我们的办公楼呢，其实是一个需要打卡进出的一个办公楼，就是你有员工卡，你只能够到你自己的这个办公室这层楼，就是你不能到别人楼，就一般不会有人自己去选楼层这种事情，就是你打卡之后，他会直接把你分配到你的楼层，所以是一个安检比较严格的一个办公楼。那有疫情之后，其实办公楼楼下跟新加坡很多别的办公楼一样，就是开始有一些比如说你需要安检才能进去，安检的过程会给你量体温，然后他会给你提供这个洗手液，如果你是访客他还会要你去填表，填里面比如说包括你的真实姓名、联系电话、旅行的这个记录，包括你过去14天是否有出现在疫区国家，一开始当然是说中国大陆，后来就增加到韩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地方，伊朗这些。对，那如果你有，那么他就不让你上这个楼，或者是让你到一边去准备好，可能要找你再找点别的什么事情。那另外第二个问题呢，通常会问你你有没有症状，比如说发烧或者是咳嗽或者呼吸困难。那我自己亲身经历就是，我上个礼拜有一天到我们 Grab 的另外一个办公室去找人开会，但是我自己是有一点咳嗽，我从西雅图回来了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都在咳嗽，已经咳了一个月，但是一直也没有发烧，所以我也没有去检查，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当时在那个表格上面诚实的写我咳嗽，于是他们就不让我进了。那我说可是要开会怎么办，他说那你把要跟你开会的人拉下来到 lobby 来开，于是我约的这位老板就从楼上自己下来到 lobby 跟我开了个会，就确实还是挺严格的。而且这个会开完了之后，还有其他的这个同事因为被这个大楼告知你们员工里边有这样一个人，于是我还有同事当时用 IM 来 check 我说，哎，你怎么样，你什么状况，有没有检查之类的等等，所以还是一个挺外松内紧的状态。
那这整个背后的原因呢，可能大家会好奇，就比如说像我就很好奇，那新加坡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形势中才让大家这么 relax， 现在有多少确诊，还有多少在隔离中呢？
新加坡政府其实他每天都在 WhatsApp 的一个 channel 上面跟我们更新现在的状况。今天的状况是这样的，截至中午12时，新增确诊病例8起，新加坡确诊 COVID-19 的病例总数是138起，今天出院人数8人，已出院90人，未出院48人。新增病例中有4例与玉郎战备军军人协会的俱乐部感染群有关联，1起是与之前的感染群有关联，2起是输入型案例，最后1起则和其他病例没有关联。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患大多数情况稳定或者有所好转，其中有8人仍在加护病房，比昨天少了1位。鉴于玉郎战备军协会感染群的确诊人数增加，而采取的额外防范措施有：第一，确诊病患曾经在受影响的民众俱乐部和居委会参与的活动和课程全部暂停14天；第二，受影响的民众俱乐部和居委会主办的人协歌唱班全部暂停14天。有关受影响的民众俱乐部和居委会详情请上网，然后他给你一个地址。所以其实他每天都很认真的更新信息，那订阅的人数也很多，大家也就不太真的担心。
但是不做任何防备，就是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样包括人际之间的交流，
大家的防备，比如说见面不要握手，那还有就是定时去量体温，如果不是的话看医生，而且不要去上班。然后如果你要打喷嚏或者咳嗽，你要用纸巾捂住口鼻。用餐的时候要用托盘，这样方便清洁工清理，而且也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主要就这样。那之前他们是一直在讲说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公共清洁，而且养成很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从数据来看，就是第一反应，从数据来看其实新加坡还好，就现在情况显然是处于一个可控的状况。但是大概一个月前还是可能3周前，就大家看到李显龙的电视讲话之后，那第一反应是说，可能不太了解新加坡的情况的大家第一反应是说，这相当于是举手投降，就是说如果你被传染了，那 I'm sorry， 但是 it happens，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办法采取更多的措施。可能在中文世界大家这个解读是不是准确的，当时你看到政府这样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战略吧，或者说整体的一个思路，你大概是什么一个反应？因为你住在这样的城市里。
我一开始听到总理这样讲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说一定是大家买不到口罩。当然其实当时他太太后来也在 Facebook 上面有留言给大家，那也有解释为什么跟大家讲如果没病就不用戴口罩。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两个点上。第一个呢，是因为当时的边境的这个控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实际上输入性的病例在一个礼拜之内好像就已经全部解决了。我大概讲一下他们做了哪些事情来避免输入性的病例吧。首先是跟所有从中国过来的这些短期的游客签证全部停止，长期的具有工作签证的同学一开始是说他需要先跟这个劳工部去报告，然后才可以回来新加坡。后来是他需要得到劳工部的批准才能够回来新加坡，再后来是这个不单只要批准，而且要由他的公司的人力去要求批准，所以他其实是一步一步在卡得更严了。所以很快呢，输入性的病例就停下来了，那就变成是只有本地的这些感染。我们看到感染最严重的一些案例是，比如说有2间教堂，去这个教堂的人或者是教堂有关联的人，他们感染了这个病毒，然后出现了一些症状住进医院。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的是，新加坡在流行病学这件事情上面做得非常的细致。我记得当时在总数的案例有80多个患者的时候，那80个人里边大概有60几70几个人好像全部都已经找到了源头， 只有很少数的一部分人是不知道源头的，那就意味着其实你不需要特别特别的担心。因为如果像一般民众在1月20几号的时候知道了消息，可是却买不到口罩，然后也买不到酒精洗手液的时候，大家会很恐慌。所以那段时间曾经出现过很短时间的漏夜之间，大家纷纷跑到超市去大购物，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全部都脱销。一开始首先是所有的口罩全部卖光，然后是洗手液全部卖光，然后是涤露，所有的消毒液消毒喷雾全部卖完，然后擦手的酒精的纸巾也全部卖完。
就反而更容易交叉感染对吧，这样就是大家大排队反而更容易交叉。
对，就是所有通通人跑到超市的那天晚上，我是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除了他们一开始说什么万人洛阳大伯公的那个大聚餐之外，就是所有人都去大采购的那个晚上是最可怕的。那个晚上我就在现场，
还好你们不用抢购双黄连，
但是大家也是很搞笑。那天我看到大家在抢购什么东西呢，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首先是所有的卫生纸，然后是厨房用纸，然后是小婴儿的那些纸全部卖光，然后就是方便面，辛拉面是最先卖光的，然后就是所有的各种面，最后留下来的是台湾刀削面，好像没人喜欢。然后呢他们就抢完了所有的这些米面，然后意大利粉意大利面这些全部卖完。再过了大概3-4天，超市呢就是也因应那个高层说的话，大比量的进货，然后把像报复性一样的把这些新进来的纸巾堆在超市门口，于是大家就安心了，就再也没有发现过抢购的状况。所以现在供货已经都回来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香港人也在抢卫生纸，美国人也在抢卫生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在抢卫生纸。我真的不能理解。我知道新加坡人一向是非常一窝蜂非常扎堆，那新加坡人管这个事情叫做怕输，闽南话里面怕输的意思，所以他们什么事情都是一扎堆的一窝蜂的扎堆的去办。我见到大家在疯狂的抢纸巾的那一天，我确实有点担心，因为我只剩两卷了，我也不想没有纸巾可以用，所以当天晚上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带着我从美国背回来的口罩去抢了一点纸巾跟厨房纸，也是以备不时之需。
所以说比如说一个人最终被确诊之后，在新加坡也是公费医疗，相当于如果你被确诊为这个新冠肺炎的话，还是说他仍然是在你自己的保险医疗保险体系中，就是 private 保险中，还是说国家全包？在国内这是很重要的讨论，就之前其实有很多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去治，其实你也看到新闻了，如果没有办法被确诊为肺炎，那他就要一直自费，然后好像花了很多钱在维持生命体征。那最后是几号的时候，1月20号还是几号的时候才说只要确诊为肺炎就全部是公费治疗嘛？所以说听来其实新加坡这个所谓的佛系治理并没有那么佛系，其实细节中有大量的治理细节和对策，他把每一个场景都 cover 到了，同时他不希望出现大的恐慌。那如果你没有任何接触史和接触可能，只是一直住在新加坡的普通人的话，他会觉得你没有必要进行太过度的保护，可以这么理解。那其实回到日常生活来说，现在你也做产品，那你们其实涉及到这个商业环节中的很多方面，因为 Grab 其实就占领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吧，如果你住在东南亚的话。那现在你像这些生意有没有遇到什么影响呢？就新加坡的商业，比如说现在酒吧能去吗？餐馆呢？出行交通地铁这些都有受影响吗？
我讲讲我的观察哈，自从有疫情以来，海底捞现在不排队了，我可以直接 walk in， 我已经去了两次了，那就餐的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愉快。大家也不是不敢去，只是说不再需要排2-3个小时的队了，那这是一个去的人少了，所以你可以进去，但是你进到里边之后还是发现大概也是差不多坐满，等候就餐的时间基本不用等了。那这是海底捞 大旺店的状况。我家附近正好也有一些酒吧街，那这些酒吧街最近的生意已经降到以前的大概四成甚至三成左右。
所以说人还是少的，但都开着，
都开着，因为生意还是要做。然后鱼尾狮新加坡的象征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是非常的门可罗雀，因为最喜欢去那边拍照的这一国人民就没有来。
OK， 就是没有，有没有感觉街上人变少了，还是说其实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街上的人我认为还是有一点点变少，可是比如说今天下了一场雨，下雨的时候图书馆也是满的， shopping mall 也是满的，大家也不戴口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也还是很近，我跟你之间还是摩肩接踵的，转个头就能看到彼此，所以我还是不管大家的目光怎么样投向我，我还是戴口罩。
你自己还是戴口罩，但大家不戴，对吗？
对，大家不戴。然后我知道的事情是，比如说我回办公室，如果我戴口罩，还是会有些人看一下我说，哎，你怎么样状况？然后大家就笑笑过去。
哇，真的很佛系，我难以想象，就是新加坡现在大家的心理状态应该是离中国最近的地方里最 relax 的地方，难以想象任何周边的国家处于这样的状况，因为连意大利都如临大敌，那包括美国，我们并且新加坡感觉经济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出行，像 Grab， 可能大家现在叫 Grab， 或者说通过 Grab 叫外卖，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跟日常没有什么区别吧。
我看到自己作为一个用户的观察是这样子，首先呢，我们的 Grab 的司机他们都有口罩，然后他们也都有这个清洁，去消毒他们的座椅啊等等啊，我都有经常打 Grab 的时候有看到他们有这些洗手液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再来呢，就是叫外卖有的时候等的时间稍微会长一点，我曾经试过打电话去问客服，就跟我说因为可能这段时间叫外卖的人数比较多，所以你可能要等的时间长一点点。再来呢，就是在比如说一些公共场合，像图书馆这一类地方，我有见到有服务人员定时的去清洁座椅，然后像我们家这个大楼也会有清洁的工人每天来帮你把门把手做消毒，真的是你家的门把手，他会顺便帮你每天做消毒，所以其实算是在细节上面你可以很放心。
嗯，好棒。所以说我问你一个听上去很荒谬的问题，虽然我自己说出来我都觉得很荒谬，但他其实很多人真的相信这一点，就是新加坡现在多少度？
今天的气温是27度到33度，多云。
对，前一段时间因为新加坡气温一直在30度以上嘛，在国内包括公众号甚至我看朋友圈里很多人真诚的相信说新加坡看上去抗疫取得了一定的不错的成绩，并且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案例，也被这个世卫组织表扬了。那么很多人说新加坡就胜在气温，就是高温杀死了病毒，于是新加坡一直在30度以上，那你显然是病毒无处可遁嘛。你个人怎么理解这个，或者说政府有没有 ever 提过说、啊、由于我们地处热带气温比较高，所以说搞定了？
一，我没有听过政府这么讲过这种话。二呢，据我所知，病毒要在56度的温度里面连续30分钟才可以杀死，显然我们都没有经过巴士消毒。第三，你考虑过新加坡多数人都不在室外活动，而是在室内活动，而室内的空调常年开到16度，跟香港一样，考虑过这事儿吗？
对，明白。新加坡跟香港一样，就是整个城市是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 嘛，大家都在空调屋里走来走去。对，
对，我在新加坡的感觉就非常舒服。我甚至来新加坡这么久，我人都变白了，就是真的不出门，而且昼伏夜出，然后去任何地方都穿长袖。
对，所以说这个还蛮流行的，很多人真的相信说新加坡这个胜在高温，因为都相信科学家说的说，哎，等到夏天来了我们就不战而胜，因为病毒就被高温杀死了。
哪个科学家讲的，请把名字告诉我，我会把他拉黑。
我个人也是把这个当笑话听的，但是很有意思聊到这个，是因为真的很多人用朴素的就是第一反应相信说真的是高温杀死了病毒。 OK， 那我们其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其实住在新加坡，其实都是华人社会，但其实也是国外嘛。那
我不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华人社会， 就是一，新加坡的华人比例大概只有60%，第二，新加坡的华人基本也都在讲英文。
是，但是因为至少比如说大家面孔上，因为我想提这个是因为其实在现在在世界各国范围内你也看到了，那么或多或少由于这个疫情的爆发和发展，可能华人在一些地方可能会感受到一些排挤和歧视，甚至我听到不少自己的朋友经历的案例，它是真实的，大家也可以理解这种恐慌的情绪，因为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于是他可能在电梯里看到你的面孔，就说，哎，离我远一点。
新加坡人跟中国人，多数你的分辨是从口音上面来去感受，或者是从一些行事风格上面去感受。问题是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大家旅游非常频繁的一个地方，所以只能说我们担心的怀疑的这个人的面儿比其他国家的状况要广，就是哪怕你是个印度人，你是一个褐色皮肤的人，我都担心，哎，你最近有没有回中国出差，所以变成这个恐惧如果要有就是对所有人一样，如果不要有就大家都不要有。
这是典型的高度国际化的社会的特征。
我觉得吧，如果你是一个对他人的情绪和反馈很灵敏的一个人，那你会感受到这样的对于人与人之间距离的这个恐惧其实是一个很个体的反应，就是可能他对有一些人来讲，他对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人靠近他一点他都觉得很紧张，对于有一些其他人来讲他就是很佛系，无论谁离他很近他都没感觉，这个跟你来的人是一个中国脸还是不是一个中国脸没差别。
明白，挺棒的，挺特别。那你说你之前一个月在美国出差了一个月，那还蛮久的，在美国的时候有看到就是美国的应对，或者说当地地方政府，因为美国不同州有不同的对策，有没有觉得有跟新加坡或你看到在新闻上看到国内的应对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我在美国的时候先讲一下我的旅程哈，当时我在西雅图待了2个礼拜，然后去了芝加哥跟波士顿，然后到了纽约，所以我大概看了4个城市的状况。我到西雅图的时候，实际上最后一个礼拜正好是西雅图出现了第一例确诊案例的这个时间点，当时我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些动作，就是官方的一些动作，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当机立断，当地时间早上11点钟的时候我看到新闻，我看到新闻之后1个小时以内马上亚马逊下单买口罩，加急运送，2天到货，$9100个。
哦，价格还是不错的，是 N95 吗？
不是，这是外科口罩，100个$9。当时我就让我的身边的同事都一起这么干了，然后有一些人觉得很佛系，觉得不用太恐慌，结果他们下午才去下单的时候，送货日期已经变成了2个星期以后。可见大家当地华人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情。然后呢，再过了大概1-2天，当我再去当地的这些药房去找口罩的时候，口罩已经没卖的了。然后最后到了这个药剂师的这个小哥面前，跟他说，哎呀，我要上飞机，我真的很担心，你还有 N95 吗？你给我找找。他把最后一盒留了给我，$20，20块美金里面20个。
好可怕，这个史上最便宜价格了吧，难以想象在当下 N95。
然后当时呢酒精洗手液还是很多的，完全买得到，所以我也没有恐慌。然后等我到了芝加哥之后，就发现芝加哥的小伙伴们已经买不到口罩了，所以我就变成了当地大富翁，就口罩成了我们的联络感情的好东西。
联络感情，如果爱他就送他一个口罩，对吧？
爱他就送他一小包口罩。等我到了纽约准备要回来西雅图之前，我就已经听说新加坡没有任何的这个酒精洗手液了，所以我就也是专门到纽约去扛了2大罐消毒液，就这样背回来。现在在亚马逊上面勉强能找到的一些第三方的卖家，他们的口罩大概也要2-3个星期才能够到货。
对啊，因为在前一段时间，1-2个月前，在中国处于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买空了全世界的口罩，可以想象，所以说库存都在。那么其实现在一些 重新开始爆发疫情的国家都要重新去认识自己的生产能力，你要快速的生产新的口罩，之前的库存可能已经被采购到中国去了，这是去全球化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是的是的，当时我还记得有一位朋友他在香港，好处就是通过家里面的印尼女佣买了一箱印尼口罩。今天我从香港的朋友嘴里面知道是说印尼口罩在香港50个卖300港币，印尼口罩薄得跟纸一样，
这还算 OK 吧，并没有很惊讶的这个价格。那我们这期先聊到这里。